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给大家说说我修炼以来我的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首先要说的是我的母亲。母亲70多岁了，身体硬朗，家务活和其他活都能干。从我记事起，母亲眼睛就不好，看不清东西，每天都要用眼药水和眼药膏。母亲说是姥姥去世时哭的，那时母亲才13岁，下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3岁，一个3个月。后来把3个月的弟弟送人了，母亲带着3岁的弟弟总是哭，把眼角膜哭坏了，看不清东西。母亲胃也不好，每天吃胃药，喝小苏打。所以我从小就怕母亲死，死了我们怎么办？自从我练法轮功以来，每次回娘家都告诉母亲，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母亲很认真地听，身体渐渐地好了。我女儿结婚时，母亲给我女儿做被子，穿针引线很顺畅。我问母亲眼睛啥时候好的，她说不知道，多年的胃病也好了。母亲说过去一把一把的吃药，现在不吃了。母亲不识字，只是听师父讲法，身体不知不觉就好了。再说说我父亲，父亲不爱说话，人很善良，做事很稳重。我告诉父亲大法好，他很是相信，给他听看大法真相，他都能接受。父亲也在大法中受益了。有一年春天，父母在家种菜，二老勤劳一辈子，有活只要自己能干的，绝不麻烦儿女。两位老人在种菜的时候，父亲突然感觉半边身子不好使，摔倒了。母亲当时就慌了，家里没别人，邻居家也没人，给儿女打电话，因我们离家远，来了也不赶趟。父亲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清醒。母亲跟父亲说，咱俩求大法师父吧，求大法师父救救你。母亲不停地求师父，这时父亲就有明显的变化了。母亲一边求着师父，一边把父亲连拖带拽的拖进屋里，放到炕上。这时父亲能说话了，母亲告诉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是中午了，母亲就去做饭了。母亲做好饭进屋一看，父亲全好了，能下地了，说话也正常了。下午俩人又继续种菜， 啥事儿都没有了。通过这件事，母亲告诉我，一定要好好修大法，一定要信师父，信大法。我弟弟在外打工，前年夏天在工地干活，从架子上掉下来，耳朵后被划破，缝了十几针。老板为了省钱没送医院，而是去了一个小诊所，诊所医疗条件差，连麻药都没有。给弟弟缝合时，一开始很疼，他就在心里喊师父，不停地喊师父救他，马上就不疼了。大夫和工友都静静地看着，大家都惊呆了，说这人怎么不疼呢？弟弟回来跟我说，当时有顾虑，也没敢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他说从架子上摔下来的时候，感觉有只大手接住了他，当时在工地上干活的人都吓坏了，从那高处掉下来，只是受点皮外伤，真是太幸运了。我妹妹在大法中多次受益，仅具一例。妹夫去世后，妹妹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日子。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妹妹晚上下班来我家，和我说了一件事。她胸部长了个包，开始没注意，后来越长越大，还很疼，她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好，也没去医院检查，他担心是不好的东西，后来有点挺不住了。有一天他自己在家，心里很难过，怕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他哭着求大法师父救救他。他说，师父救救我吧，我不能死，孩子没有爸了，别再没妈了，孩子放谁家都是给别人添麻烦，这是我的责任。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梦里他感觉有只大手从天上来，好大好大，对着他长包的地方，好像是挤了一下也不疼。妹妹问，您是师父吗？是师父来了吗？他笑了，笑醒了。醒来后，他下意识地去摸胸前的包，包没了，他又哭了，是嚎啕大哭。妹妹是个很要强的人，从不把自己的难处、不好的事说出来，怕别人跟着上火，她都把好的、开心的事告诉家人，她那么难受都没告诉我。妹妹说起这件事时，还泪流满面，他从心底感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又一次救了我的家人。从我得法到现在，我的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的，每个人都在大法中受益，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一次次的平安度过关和难。谢谢伟大的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被货车撞断了肋骨，住进医院。半夜里，他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声。第二天早上，他就坐了起来，肋骨接上了，不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2007年4月25日下午6点多钟，我骑电动车从同学家出来，刚走了不到两华里，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这时我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正要拐弯，突然间一辆货车超车行驶，把我连车带人给撞飞了。我的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发现我正躺在肇事司机的怀里，他揽着我，身体在发抖，他使劲地摇晃我，不停地喊着让我醒醒。这时我对司机说，我没事，别害怕，你把我扶起来，我自己回家就行了。司机看我能说话了，就哭着说，你这个人，你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用力想爬起来，可我的左脚不听使唤，我让司机帮我站起来，可我左脚根本站不住，我的提兜被摔在公路上，我就让司机帮我拿过来。我摸出电话，打了电话给我同学，让他送我回家。同学一过来，一看我这张脸，吓得都认不出我了，哪肯送我回家。他赶紧和司机把我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看我伤势太重，不敢收留我。这时我有些迷迷糊糊，他们又打了120，把我送到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丈夫和我哥都在医院等着我了，他们一看我这个样子，心里都没了底。我看到司机站在急诊室的门后哆哆嗦嗦，我仍向他做了一个没事的手势，让他放心。诊断结果出来了，我的左侧断了两根肋骨，左踝骨断裂而且错位了，牙床严重损伤，上面四颗牙和下面两颗牙几乎要掉下来，还断了一颗牙，整张脸严重变形，左侧脸部血肉模糊，我的前额被撞得像老寿星的额头一样老高，两眼像熊猫眼似的乌黑。医生强行要求我住院，脚踝骨要做手术正位，牙齿和牙床也要做手术。接着医生就把我推进病房里。我哥从医院回家对我母亲说，我大妹这次伤得很重，脸不成样子了，肯定留下残了。哥哥又怕母亲担心，安慰母亲说，不过大脑还很清醒，只要孩子还有娘就行。到了晚上，我躺在病床上，浑身不能动，整张脸和满嘴火辣辣的难受，我就用手把牙床都捏正，把牙一个一个排齐。因为我和丈夫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于是我戴上耳机，开始听大法师父讲法。我和丈夫都很平静地面对眼下的情况，所以丈夫进出病房，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没想到病房的人背后指责丈夫，他们说，你看他娘都伤成这样了，他还像没事儿似的。原来我被撞得毁容，病房的人都认不出我有多大岁数，还以为我是丈夫的母亲呢。半夜里不知到了几点，我就看到一只大手在我左侧的一排肋骨下轻轻地往上拖，这时我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的声音， 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把我断的两个肋骨给接上了。作为修炼人，出现这种超常的现象，我一点也不吃惊。紧接着我又明显地感到法轮在我五脏六腑到处旋转，我感到浑身轻松舒服，就这样我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肋骨竟然一点也不疼了，于是我就一下坐了起来。我又摸了摸牙床和每个牙，牙床竟然也恢复了原样，牙也都长住了，连那颗断了一截的牙也长得很结实了，敢咬馒头了。同病房的人看到我在一夜之间就坐了起来，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请他们也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给他们讲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事。我临床的一位建筑工人在切地面砖的时候切断了四根手指，因时间过长，伤口被严重污染。医生说街上成活率几乎为零，但他非常相信我讲的大法真相，让我帮他做了三退。他还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医生恭喜他，说他四个手指的成活率是 100%。 他一听非常高兴。后来他妻子和孩子们来看他，他让我也赶紧给他们做三退。他说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不像电视中演的。后来两个医生来查病房，看我像没事一样坐在床上。一个医生吃惊地大声对另一个医生说，这不是昨天晚上刚进来的吗？他不是断了肋骨吗？他怎么还坐着？医生让我丈夫拿出拍的片子，这两位医生一起看着片子说，你看这不是断了两个肋骨吗？这人小脑肯定出了问题，赶紧给他打治小脑的药。我说，大夫，我的脑子没问题，别给我打针了。一个医生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说，大夫，你的头还是我的头呢？医生一听点点头说，这人脑子还很清醒。他们临走前，一个医生又让我摇晃一下身子给他们看看。其中一个医生皱着眉摇着头说，真是太奇怪了。两天后我决定出院回家，但医生坚决反对，他还要给我做脚踝骨手术。我说不做了。医生说，不做以后肯定就成了瘸子了。还说是人家把你撞了，又不用你花钱。但我坚持出院，医生让我跟丈夫签字，他说以后出了任何问题后果自负。我出院几天后，我丈夫就给肇事司机打电话，可司机的电话已经停机了。丈夫又和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地，找到司机的队长家。队长和他老婆看到我丈夫都很害怕。我丈夫就告诉他，是想让肇事司机把车提出来，别影响了生意。丈夫说，我们夫妻是学法轮功的，绝不会讹他们的。队长一听，激动地握着我丈夫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丈夫还给他们夫妻做了三退。其实测量车祸现场，我被撞出了24米，司机应该负全责。可肇事司机的哥哥是我们当地公安局的，他就找了当官的人， 结果我跟司机各负一半责任，但我跟丈夫根本不和他们计较。当时丈夫和朋友还到了司机屋里，一看他家里包括电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后来听队长的邻居说，原来他们知道我伤得很重，仅仅毁容一项他们就得支付一大笔钱，如果最后让法院判决他们不赔付的话，怕法院强制执行用东西顶账，因此他们早做了准备。第二天，丈夫和肇事司机到交警大队办理了提车手续。丈夫告诉肇事司机，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司机听完丈夫给他讲大法真相后，就做了三退，还激动地双手握着我丈夫的手说，多亏你们是学法轮功的，以后我们是朋友了，谢谢谢谢。我出院回家后不断地读转法轮，虽然双脚还不能站，我就用一条腿站着练功。六天后，我脸上的血痂都掉下来了，半个月后我的脸就恢复了原样，红光满面，一点疤痕也没留下。到了第26天早上，我和母亲练法轮大法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的左脚踝骨突然咔嚓一声，左脚立刻就不疼了，我练完功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第二天，我骑着电动车回老家，婆婆看到我好得这么快，高兴地让我走走给她看。婆婆说，练法轮功好的就是快。从此以后啊，婆婆再也不抵触我和丈夫练法轮功了。一个月后，我骑电动车跑了40里路回到娘家，哥嫂看我走路正常，脸上一点疤痕也没留下，他们惊喜的不知说什么了。他们还让我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一遍，到了中午，他们还特意多炒了几个菜向我祝贺。有句话说呀，伤筋动骨100天，可不到一个月我就恢复了健康，亲朋好友们跟我周围的人都从我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98年开始修炼的，当时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肾炎后遗症，那时的工资一个月只有200多元，有时还不够付医药费的。一天我在公园碰到了以前的邻居，在练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好，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听了很高兴，也开始练功。练功十天左右，练完第五套功法站起来后，突然感觉一身轻，非常舒服，走路轻飘飘的，脚好像没有踩到地上，我就知道法轮功真了不起，绝不是一般的气功。从此以后，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我都到公园去练功。我练法轮功后，我老伴也跟着受益，他今年84岁了，身体很好。我练功之前他经常住院，我练功20多年，他没有住过一次医院，有些小毛病自己买点药吃就好了。外孙女小时候经常发低烧，到医院打针也没用，我女儿说，妈，我们沾沾大法的光，就让她女儿到我这里睡觉，跟我睡一床。20多天后逐渐的退烧了，到现在也没再发过低烧。外孙女很聪明，我晚上带她出去，我贴不干胶，她一看就明白了，就慢慢往前走，有人来了她就喊一声阿婆，我就知道了有人来了。她虽然年龄小，但帮我做了很多事，例如送师父经文，她把自己的书拿出来装上新经文，背着书包跟着我走了很多地方。后来考重点高中、高考、参加工作，一切顺利，这都是师父的恩赐。大女儿和女婿都支持我做讲真相的事，还帮着我，要是路远或需要拿重东西，他们都帮我做。女婿原来有做骨神经痛的毛病，不知不觉中好了，现在身体好得很。我女儿下岗后找到了工作，工资高，现在买了房和车。小女儿单位领导叫她管法轮功，她跟我说，我妈都练法轮功，我去管别人干啥？上面下来调查，她说她单位没有练法轮功的，挡了回去。有一次她告诉我，上面开会说这一期学生作业本后面印了骂法轮功的话，毒害无辜的学生。后来我问女儿那种作业本发了没有，她说没发。女儿还跟我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刮大风把窗子吹开了，她去关窗子，手刚抓住窗户，一股力量从她后边拉了她一下，她的手就松开了，窗户掉到楼下去了，他要不是松开了手，他也会跟着一起掉下去，那就摔死了。他家在五楼，当时家里也没有其他人，他说肯定是师父救了他。小女婿也受益了，原来有乙肝，不知不觉好了。我娘家侄儿也受益了，原来也有乙肝，现在也好了。我儿子说他跟别人讲真相，人家都相信。他说他告诉别人，法轮功对身体都有好处，我妈妈练法轮功一身病都好了。练法轮功的人度量大，不会与人争个人的得失，练法轮功的人过得很充实，我妈妈一天到晚忙得乐呵呵的。儿子工作上遇到危险时，我求师父救他，师父救了他，他安全到家。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真实不虚，我们全家在这里叩谢师父，谢谢大法的佛光普照。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题目是美国国会议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作者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0日。美国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杰森·史密斯近日致函当地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暴行。他表示，我会继续和你们站在一起反抗这场迫害，我对你们揭露中共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的努力表达我的全力支持。你们放心，只要我还在国会任职，我不会停止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支持。信函译文如下。2025年8月19日，亲爱的朋友们，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之际，我致函表达对你们的坚定支持。你们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残酷与不公的迫害，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结束中共对信仰团体和少数族裔在中国国内的镇压，并且表达我们自由、解放和人权的共同价值。中共对于良心犯的系统性的强制活体摘取器官的行径，是对人权和信仰自由最令人发指的侵犯。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勇敢地揭露他们遭受的镇压，和密苏里州的法轮功学员见面，并倾听他们的苦难和坚持，让我更加坚定地支持他们，并敦促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的行为。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我赞扬你们坚定不移地在全球范围内倡导揭露中共人权迫害的努力。你们在面对如此不公时表现出的勇气，对维护基本自由权非常重要。尽管信仰自由在美国是所有自由的基石，但不幸的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对于那些每天仍在遭受迫害和镇压的无数人们来说，还是遥不可及。我会继续和你们站在一起，反抗这场迫害。我对你们揭露中共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的努力表达我的全力支持。你们放心，只要我还在国会任职，我不会停止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支持。真诚的，杰森·史密斯，美国国会议员。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题目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博览会，民众主动传递法轮功真相，作者美国波士顿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美国马萨诸塞州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25年8月28日到9月1日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霍普金顿市康图库克村一年一度的博览会。霍普金顿州博览会是新罕布什尔州首屈一指的家庭友善盛会，旨在展现农业、娱乐和社区精神。活动内容包括惊险刺激的中途岛游乐设施、现场音乐、美味佳肴、各种老少皆宜的景点以及精彩纷呈的比赛。始于1915年的博览会，如今已成为新英格兰地区最著名的活动之一，也是新罕布什尔州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连续五天设置了法轮大法真相展位，在展位上摆放了展板，向人介绍法轮功，展示舒缓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派发传单并征集签名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摊位不仅吸引了当地民众和游客，也同时受到了活动中的摊主和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的关注。一位名叫索尼亚·埃弗的女士8月29日来到了法轮功摊位，学员向她陈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在在这里征签是要制止这场迫害，同时请大家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能尽快通过。这位女士在征签表上签上了她的名字，过后了解到她是餐饮区的一个摊主。当晚他又来到了学员的摊位，告诉学员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他的餐车旁边征签。这之后的每一天，他都领人到大法摊位来了解真相和征签。 有些人在经过大法摊位时停下来观看真相展板，主动拿真相材料并签名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有一位摊主签名后又把他的妻子也领了过来。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他的表情显得很愤怒和震惊。他在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征签表上签了他的名字，签完名后拥抱了学员。过了一会儿，他又领一位女士朋友来摊位了解真相和签名。有两位女士看到征签说明后，对中共的恶行感到震惊，立刻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还向学员询问网上征签的信息，并表示要让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到网上征签。其中一位女士后来又把她的先生带到大法摊位上了解真相和签名。还有一位女士也是看到征签说明后，对中共的恶行也感到震惊，她立刻就签名了。接着就在摊位附近主动邀请来往的游客前来大法摊位了解真相。一天晚上活动结束时，一位学员准备回家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停车的地点，来到红门出口请求帮助。工作人员根据描述告诉车应该停在蓝门的停车场，学员们表示感谢并很快找到了车。当学员们第二天早上来到摊位时，红门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等在大法摊位前。他们告诉学员只留了一个人在红门值班，其他所有人都来了。他们明白真相后，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并带着真相传单和他们喜爱的挂有“真善忍”三个字的真相莲花书签，高兴地离开了。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题目是《荷兰代尔夫特信息日，民众赞佩法轮功》，作者荷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6日星期六，荷兰巡回真相点来到河南西部的代尔夫特，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受到民众欢迎。代尔夫特是荷兰西部南荷兰省的一座运河环绕的城市，荷兰王室的奠基人奥兰治的威廉就是在代尔夫特开始执掌政权的。于1842年创办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位列世界顶尖大学行列，市中央火车站对面的 IHE 代尔夫特水教育学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水知识和培训中心，世界各地的国际留学生及研究人员来代尔夫特交流培训。星期六中午，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中漂浮着祥云，代尔夫特市中心广场游客如织。法轮功学员在代尔夫特市新教堂东南侧运河边上布置展板，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传单与民众交谈，吸引了很多民众。有中国留学生签名支持法轮功，还有很多游人被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吸引，迫切地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萨纳和达纳都是 TUD 的国际留学生，萨纳是波兰人，达纳来自乌克兰。两个人在法轮功的真相展板前认真阅读，并拿起手机查阅。学员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国遭受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两人非常震惊，达纳说，真善忍是非常纯粹的，我看不出有任何问题，真不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压制这个善良的团体。我认为对和平人民的迫害绝对应该停止，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看到中国人民遭受监视和压制真的很可悲。萨纳说，我自己和我的家人都喜欢打坐，我想这与精神有关，这对身体和精神都有好处，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国，你们的信仰自由竟然得不到支持，这真的太糟糕了。我觉得政府做这样的事情真是太难以置信了。 两个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为后，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行为。萨娜说，我们今天确实学到了一些新东西，我真心希望你们做的事能够成功。你确实帮助人们摆脱了共产党的压迫，并且帮助传播到世界各地，因为知道的人越多，就越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达纳说，这太残忍了，简直是邪恶，从根本上来说，这简直就是邪恶，希望你们的行动能够结束这种情况。17岁的哈马尼是个高中生，正在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明年就要进入 TUD 读大学了。他自己签名支持后，下午又带了几个朋友来签名。他说，我和我的朋友都认为你们说的事情很重要，制止不经允许的器官摘取，保护这些人很重要。我们很高兴能帮助你们，你们应该坚持做下去，不管别人的意见如何，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你知道，你应该坚持做你所相信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郑先生是韩国人，已经在荷兰定居。他骑着自行车经过运河边，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路对面，就下了车，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了不起。他说自己在韩国的时候，就在中国城等地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坚持不懈讲真相的善举。他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遗憾地表示，自己有很多中国的邻居，并不明白中共的所作所为，如果谈论中共，就被中国人敌视。学员送给他中文的真相报纸，建议他拿给中国邻居看看，郑先生欣然接受，说，好主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德云，一念之善，景星庆云，一念之恶，烈风疾雨。是说一个善念就会带来景星庆云的祥瑞征兆，一个恶念就会带来雷电风雨的暴虐之气。古人还讲，心体之念，天体所现，是指心体即为天体，对应着相应的天体宇宙。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体内部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善恶有报，人只有遵循天道，才能和天地同为一体，才能够持久和永恒。一念之间，原是佛家用语，也是直指人心最为切要的一句话。人在世间，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是否有未来的机会，这一念如果用心去思考，可能会成为改变一生的重要决定。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选择之中，也许只因为听到一句话，人生走出了另一条路，所以善恶好坏在于一念之间。善念是一种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来源于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的崇高信念。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天地神明无时无地不在鉴察善恶，有人因一念的成善，就暗中蒙神赐福；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明显遭天谴惩罚。 往往不必表现在事情的表面，而祸福就已感应。此无他，善恶只在心念之间而已。所谓福田就在心田，种什么因即获什么果，天理昭彰，丝毫无差。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善恶正邪是传统文化中两组核心命题。古之圣贤，历代经典，无不宣传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主张通过修正、修善、积德、修性的途径升华道德境界，做好人，以致达到彻悟自性、成道成佛的标准。远古先人赤松子在回答皇帝问话中说，天上三台北斗神君，常在人头上查其有罪，夺其计算，为善者善气复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畏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者凶气复之，灾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近代葛洪在《抱朴子》中也谈到，天地有思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这都是说，天上地下和人身中都有各种神奇在时刻监察着人的一言一行，专门记录人起心动念的善恶。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只是迟早之间。一书中云，义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左传中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敬信神佛，好善积德，才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据《太上感应篇》例证中记载，元代的元自时痛恨一个叫妙才的人忘恩负义，在五经时想去杀他，路过一座庵堂，庵堂主人轩辕翁早上起来诵经，看到有数十个奇形鬼物跟随元自时前往，样子非常的凶恶，不一会儿又返回，那些跟随他的人带着金冠玉佩，百石成群，香花床幡簇拥着他，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就召他问明原因，元自时于是说，我恨妙才太负心，准备前去杀死他。当到了他家门口时，心想，他虽然对不起我，可他还有妻儿和老母，杀了妙才，他的妻儿和老母又依靠谁生活呢？因而于心不忍，于是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所看到的情形告诉他，而且道贺说，你一念之恶而凶鬼跟随，一念之善而福神跟从，你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你必将有后福。元自时于是坚持不懈地行善，只有增加没有停止，后来考上科第，官位做到了卿相，而妙才则在乱军之中被杀。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上天垂象，蕴藏着吉凶祸福，这其实也是感应的道理。古人善于观察天象，见到不祥之兆，便知事出有因，如对待寅祸首心灾星之象的事例。 荧惑及火星，主刀兵的凶星，如果侵入了新秀星的范围，预示大凶之象。春秋时的宋景公遇到这种星象时，司星子维建议可将灾难转移给宰相、人民或农业收成。宋景公皆曰不可，说宰相乃国君股肱，人民为国家基础，而收成不好，百姓饥困，即国君失职，故宋景公宁愿自认凶灾而不忍嫁祸，结果以这三善为人君的三种仁爱的善念善言，感得荧惑火星移位，转祸为福。宋景公自己得以延寿21年，而宋国也得以免除了灾难。当齐景公也遇到这种荧惑星象时，听从宰相晏子的谏言，敬天地，平冤狱，还公道于天下，行善政，肃奸佞，以德化民。这样认真实行了3个月后，果真荧惑灾星移位，化去了不祥之兆。可是到了汉成帝遇到荧惑星象时，郎官奔吏说可以让大臣承担，于是宰相翟方进被汉成帝赐了毒酒自杀。翟方进死后没几天，汉成帝突然暴毙，年仅45岁。同遇荧惑守心的星象，三位国君处理不同，以致果报天壤之别。故上天垂象示警，异常现象出现时，首先应检查自己的过失，并归正不正。善念的威力可转变命运，甚至可以改变星体运行的轨道，这是因求福于心，转化业力而消除了灾难，并以此得到上天的护佑。神的加倍，诸事如意，心起恶念亦招感诸事不顺遂。为人之道，就是要能自思内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时时起善念，排除邪念。明代杨继盛在《家训·育子书》中写道，心以思为直，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则上天必保护你，神明必加佑你，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善念是万善之门，从这里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恶念是万恶之源，从这里可以滑入罪恶的深渊。人至诚的善念可以感天动地，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也能够趋吉避凶，化险为夷。因为天道常会与善人相随，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光明的未来。一念觉悟，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